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加美讲宗。
欢迎收听加美教宗，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生平的广播剧系列。制作这个系列是为了纪念中国内地会成立150周年，也为了神的引导和赐恩献上赞美和感恩。透过这个广播剧系列，我们可以纪念一些为了福音种子散播在中国地图上而献上一生的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我们也希望在这系列的广播中，向听众介绍过去宣教先锋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扬和见证福音真道。许多时候，由于世人心硬，单单用口传讲，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但是当宣教士摆上自己，以身作则地活出馨香的基督生命，这个时候他们就愿意聆听。特别是在天灾战祸之中，宣教士忘我的服侍，甚至牺牲自己，成了活的见证。这个时候非基督徒就愿意归从基督，盼望也能活出同样平安喜乐和有意义的人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朝落入极度腐败和积弱，列强虎视眈眈，甚至公然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当时在天灾频传以及宫廷斗争的激化之下，清朝政府招募民间组织义和团来进行排外活动，他们攻击宣教士、基督信徒，焚毁教堂和教徒的房屋，排外的活动迅速蔓延。今天的故事就是在这动乱中发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西元1900年，正是大清光绪26年。那一年，根据历史记载，山西的天气从春天开始就十分的异常。不但没有下雨，还有雹灾、霜灾。6月初的一个上午，烈日炎炎之下，山西平阳的龙王庙前，乌压压地跪着一大群的百姓向天求雨。不远处的基督教福音站里，并肩站着两位西方中年人，满脸同情地遥望着求雨的百姓们。
王母娘娘，求你们让雷公雷母赏点雨水给我们咱们小老百姓吧！下雨啊！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求你用手上的杨柳枝撒一场雨下来吧！来年咱们平阳人一定给您重修庙宇，重建金身啊！
孔圣人，小的们都是安分良民，求你行行好，下场雨为我们消灾解难，咱们才有粮食给朝廷交税纳贡啊！求求你下下雨啊，下点雨吧！
魏医师啊，你看看窗外这些求雨的百姓们，实在是可怜呐、啊。最后一排的那位老婆婆，头都磕出血来了。
童教士，他们已经在龙王庙前跪了3天3夜，向儒家的圣人、道教的神仙和佛家的菩萨轮流求雨。和尚道士 也做了好几场法事，但是这个雨就是下不来啊。
自从去年秋天起，山西这一带呢，就因为干旱而导致庄稼欠收，今年的春天呢，又因为干旱而无法播种。这两个月的旱情啊，是越来越严重，粮价呢也涨了3倍多。这眼看夏天也过了一半，这一年的收成啊，哎呀，可能又要泡汤了。难怪百姓们心急如焚呐。
不得不说，一半是天灾，一半也是人祸。这些年来，平阳附近的农家为了赚钱，很多改种罂粟，即便是丰年，收割到的庄稼也不够当地人的口粮，何况是连年旱灾呢？童教士，你从曲沃过来，不知那边的情形怎么样呢？
我们曲沃教会的很多信徒也都快揭不开锅了，这灾情这么严重，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公布，西方各国的善款呢，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来到这儿。那我起草了一份有关这次华北旱情的宣言，带给平阳的同工们一起签署。这份宣言必须加上山西所有宣教士的签名才有分量，又必须由一位知情人送回英国，向各大教会和慈善机构呼吁。这个人，哎呀，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呢。
其实我们一家今年年初就计划回国述职了，因为教会和医院的赈灾工作越来越繁重，实在走不开，所以才拖到今天。我已经让师母带着小亚历山大去太原府，一呢是避避暑气，二呢也是回避一下百姓们因为旱灾而对我们的怒气。等天气稍微凉爽一点，我们就准备旅行回国了。您起草的这份宣言，我可以一路带到霍州、平遥和太原，请各地的宣教士签署，路过北京和天津的时候，就可以先做一轮宣传，请在华的这些侨界领袖慷慨解囊，先救一下燃眉之急，等我们回到英国后再向全世界募款。
这已经是最快的办法了，但是恐怕还是来不及救急啊。
这样吧，除去旅费，我还剩下75英镑的积蓄，按现在的汇率大概是500两银子，请你带我转交给平阳府的赈灾会，请他们先用起来，一旦收到新的汇款，我一定会让他们直接汇到平阳去的。
就在童教士和魏医生筹划如何赈济灾民的时候，窗外的求雨声已经演变为仇视洋人的暴动声了。
杀杀鬼子，
杀
杀鬼子，
杀
死
洋
鬼子。
乡亲们啊，乾隆爷的时候，咱们山西人过的那可叫好日子啊，自从来了洋鬼子，日子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如今连老天爷都发怒了，降下百年不见的大旱天，要咱们和洋鬼子们拼一拼。
拼了，拼了，
拼了，
恐怕才能下起雨来也未可知。
洋鬼子要争断了我们的生路，我们就跟着大师兄和他们拼命。
拼了，
拼
了，
哪怕洋人闹得欢，百姓个个拿了刀，见了鬼子往上窜，剁的剁，砍的砍，只要齐心就好办。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也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这些可怜的老百姓们， 都是因为没有农活可干，才跑到街上来求雨闹事的。只要天上能降下一场雨来，他们一定都跑回自家地里种庄稼了。
我一路听到很多人赞赏你的人心仁术啊，这医院和戒烟所的善功，多少也柔软了当地的百姓的心。
我这次赶了20英里路，去红桐抢救被义和团砍伤的史长老。路上虽然很乱，但百姓们看到我背的医疗袋，就没有为难我。平阳的信徒们尤其有爱心，你看他们先送给我的锦旗，
主之中仆。嗯，平阳卫医生就是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临走前，我还要去主持一个献堂礼拜，收成那么不好，信徒们的手头都不宽裕，他们还能在没有宣教士资助的情况下买地建堂，真是不容易。但是现在外头风声那么紧，我真怕连累他们，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
感谢主，曲沃的教堂也是中国信徒自己出钱出力买下来翻修的，越来越多的中国教会能够自传自立和自养了，我们这些宣教士看在眼里，高兴在心里啊。魏医师，你的事工繁重，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祝你述职途中一路平安，我们在山西等你的好消息啊。
童教士告别魏医生，回到40英里外的曲沃，义和团的势力越来越凶猛，局势也越来越严峻。6月29日这一天，曲沃县令王廷英突然打发人来召见童教士。
你就是杨教士童先生吗？
正是在下。
昨天山西巡抚玉贤大人打电报来说，义和团烧毁了太原府的寿阳教会。
什么？那教会的医院呢？
医院若是和教会相连，当然也一起烧成灰烬咯。
有没有人伤亡啊？
这个电报上没有说，但是你们这些洋教士躲得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还是乖乖认命吧。
哎呀大人啊，我们虽然是寄居的侨民，但是在曲沃十几年来，这一向都守规矩行善事，父老乡亲都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人有最好的孔孟之道，我们守住家门，便由各国子弟前来慕道，而你们背井离乡的到别人国家来传播异教，必然心怀叵测。老实说，你们究竟挖了多少小孩的眼睛来炼白银，挖了多少人的心肝来炼丹药，在哪几个村子的土井里下过毒？你们竖电线杆，铺火车道，破坏了多少人家的风水，惊动了地龙，封闭了云天，害得山西的百姓一连几年闹饥荒，百姓种不出庄稼，官府收不到税银。
大人啊，您是朝廷的命官，读书明理之人，这样荒唐的谣言你也会相信吗？我们和当地的百姓一样，视您为父母官，所以求您呢，在危机之中对我们加以庇护吧。
哼，寿阳教会在府城之中，巡抚大人尚且不能庇护，何况我一个小小的县令，手下区区几十名的衙役，怎么可能救得了你们？实话告诉你， 大清的军队在北京和天津和洋人作战，节节得胜。现在是两国交战之际，你们英国人早就不受保护了，回去等死吧。
送客。
亲爱的，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哎呀，刚才县令传见我，他说太原的寿阳教会，哎呀，被烧毁了。
啊，真的吗？
哎呀，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魏医生一家，他们带着我起草的宣言去太原征集签名，或许就借住在医院里面救死扶伤。这如果魏家出了什么意外，那份赈灾的宣言也不可能被送到英国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已经请人到侯马去发电报，打听究竟，再做决定。
头牧师，快开门啊。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头牧师，侯马的电报局不肯发我们的电报，还说再过几天恐怕连电报线电报杆都要被义和团拔掉砍掉呢。
那你能不能去一趟运城探听一下去河南的路程呢？
统牧师，从这里到河南一路都有军队驻防，没有官兵护送的话，即便长了翅膀也是飞不出山西省的。
既不能走也不能守，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些年来每一天都有类似的传闻，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就擅离职守，这屈沃的宣教士恐怕在这里一天都待不了了。现在是民间作乱，朝廷尚未表态，我们的政府也不可能袖手不管，等到时过境迁就会和平再望的。这样吧，让细秀凤姑娘和魏爱兰姑娘女扮男装，先和纪正刚教士呢一起找一个山村躲一躲风头，我们在曲沃呢再等一等进一步的消息吧。
送走其他三位宣教士后，童教士和师母坚守在冷冷清清的宣教站里，一边听着窗外义和团的呐喊声，一边度日如年地等候新的消息。
童太太在家吗？
是隔壁王大娘的声音。王大娘，快进来，快请坐。
童太太啊，这两天外面乱得很，那些没王法的到处嚷嚷要杀洋人砍鬼子，我们左右街坊可都知道你家童先生和你童太太是大善人呐。
真的是应了中国人的那句古话了，远亲不如近邻，这些年里您竟替我们说好话了。
哎，别的不说，单说你们在戒烟局里就拔了上百个抽大烟的，你知道救出一个败家子就是救活一家人呐。我老婆子怎么不要和城里城外的人夸你们呢？
我们这里一聚会就唱诗歌，人来人往的，害得街坊们不得安宁。
哎呀，我做针线擀面条的时候有那么好听的诗歌熏着耳朵，我就不那么闷了。哎呀呀，看我这个老糊涂，我过来啊是给你们家的杨小姐送鸡蛋糕来的，刚出炉的，尝个新鲜吧。
前门送走了王大娘，后门又传来了敲门声。
童牧师在家吗？
哎，好像是金传道的声音呢。
牧师师母，你们都还在呀？都说洋人给圈吓跑了，我们家那口子让我来看看你们。
外面风声这么紧你还过来，不怕别人看见吗？
今天县令大人把我们叫到衙门， 命师爷读一份上面下来的文书，勒令所有基督徒必须出教，恢复拜祖宗、拜孔圣人等等一切老规矩。又说到受阳教会不从天命，已经给一位平地了，真是杀鸡给猴看。
这文书里有没有提到魏医生呢？
还是没有魏医生一家的消息，但是我在饭店的一个亲戚偷偷告诉我，因为那个地方的义和团干扰聚会，威胁信徒，同牧师之前曾向官府要过一纸文书，告诫他们不要胡作非为，所以他们对同牧师恨之入骨，准备7月14号那天来攻击我们的福音站。
我今天呢也收到蒙古萨拉奇罗教士的信，他说那里的道台答应把全体瑞典籍的宣教士护送出境，因为在北京、天津参加战事的外国军队中没有瑞典人。
怪不得衙门里的人说慈禧太后已经下令跟西洋各国开战，并且授权各地方官灭绝中国境内所有洋人，圣旨已经在路上。
如果果真如此，我们即便没有死在义和团的手里，也会被朝廷处死了。
这位太后发疯了吗？即便两国交战，也不能把平民斩尽杀绝啊。
牧师师母，我们中国人对不住你们的，你们千里迢迢来到曲沃，在曲沃住了10年，就做了10年好事。若不是牧师您，我们曲沃的教会子弟怎么能够上学，又怎么能够学到西洋数学？你们已经为我们摆上一切了，竟然还有人来索你们的性命。
金传道，别难过了，我们还是离开一段时间，免得大伙儿都受牵连。回去转告你家里的大孙子和二孙子，让他们好好复习童老师给他们的数学题。这万一老师回不来了，就得让他们两个教新同学们欧几里得几何学了。
我出门的时候，我家那口子让我带上20两银子过来，或许你们路上用得到。
快别这样，这2年大旱灾，大家手上都是紧巴巴的，谁家不等着钱用？银子你还是拿回去买粮食吧。
除了这20两，还有信徒们凑的50两。这回风声非比寻常，本地的弟兄姊妹恐怕也不得不各自逃命。我们都说好了，走之前把钱埋在李长老家里的后院里，不论你们躲在哪儿，随时都会有人来接济你们。
金传道，我也有一样东西要请你送给众教会，那这是习圣摩牧师编写的赞美诗本，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把它们刊印成册，第一批呢刚刚送到，等这股风潮过去之后呢，就请你分发到各个教会。从今以后，山西的教会呢就有自己的诗歌可以唱了。我们的小珍妮睡着了吗？
刚刚睡着，她看到我收拾行李，就兴奋地问这问那的。唉，可怜的孩子，她哪里知道我们明天是要去逃难，不是去郊游。
你在写什么呢？
我想给烟台驻读的三个大孩子写封信。汤马斯下个月就满14岁了，珍娜12岁，斯图尔特才8岁，小小年纪便要成为父母双亡的孤儿了。与主同在固然是好得无比，但是为了他们，我真心希望能够逃过此劫。不过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大家送来的银子应该够我们在山上躲藏2个月，但愿魏医生啊能够逃脱天罗地网，把赈灾宣言送到沿海的城市，等全世界的赈济资源送到山西之后，灾情缓和的日子应该也就是我们返回曲沃的日子了吧。
嗯，我要和孩子们说，神掌管一切，爸爸妈妈始终信靠他，即便我们遭遇不测，我们的遗愿便是希望他们不要过度悲伤，而是努力地爱上帝，把他们的心交给耶稣，神必定为他们开道路。
浑河北，龙河南，村村镇镇立了团，哪怕洋人闹得欢，百姓个个拿了刀，见了鬼子往上窜，剁的剁，砍的砍，只要齐心就好办，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也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同教士一家三口逃到山上避难，虽然一直有信徒忠诚地接济他们，但也有趁火打劫的人每天来敲诈钱财，他们很快就一贫如洗，不得不回到城里。义和团发现了同教士的行踪，把他们抓起来，先是勒索1000两银子用来赎命。到了9月15日，一家三口一起被害，包括了他们只有5岁的女儿珍妮。而魏医师携带着同教士所起草的赈灾宣言，走到太原府就被软禁起来。7月9日那天，魏医师夫妇和他们不到2岁大的儿子亚历山大以及其他的宣教士，共有22位大人，11位孩子，总共33人同时一起被山西巡抚玉贤在太原府屠杀殆尽。同教士殉道时年仅37岁，魏医师殉道时年仅36岁。为了缓解山西的灾情，他们两位不遗余力，却反而被当地的官员和义和团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斩尽杀绝。在这场暴乱中，内地会的宣教士总共有58位大人、21位孩子、79人牺牲。其中光在山西省的，从晋北、晋中到晋南的，就有63位之多。内地会的损失不小，但神继续感动信徒。9年之后，内地会在平阳建立了一家以魏医生命名的新医院来纪念他，中文名字叫做善圣医院，表明宣教士们以善胜恶的福音大能。115年前，为了爱主、爱中国人的灵魂的缘故，同教士和魏医师两家人将生命放在祭坛上。115年后的今天，又有谁愿意在山西薪火相传，继续宣扬耶稣基督降世救罪人的大好信息？